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跟我在一起的是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那这一周必然的大话题就是董王访华的事情了。这次董王过来，其实时间是非常短的啊，他礼拜三的晚上8点多钟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多钟走的。满打满算也不到48小时，这里面还有2个晚上，所以其实真正活动的时间也就20个小时左右啊，其中主要是礼拜四的全天，加上礼拜五的一个上午，啊，但是这个短短的36小时里面呢，不愧是董王啊，就是产生了无数的梗，真是有活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聊这个重点的话题。其实坦率的说，这一次至少我个人之前期望值是很低的，就谈不出什么太多东西啊。现在事实上看上去呢，也没有谈出很多实质性的东西，但是呢，仍然是很重要的。我们后面会讲它的一些意义所在，但是我们先来看一看董王的一些精彩瞬间啊。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呵呵第一个感受叫做非常喜欢行军礼的董王。网上已经有流传的这个照片了，他站在那个红色的一个小亭子下面，敬了一个军礼。他本人也不算军人，但是美国总统呢，他名义上是三军总司令嘛，所以他似乎是特别喜欢有那种军人的感觉的。他在那个亭子里边行军礼的时候，是我们的仪仗队已经列队完毕啊，上来给他行礼。然后这个时候呢，是放两国的国歌，正好放到美国的国歌的时候，他就行了一个军礼。这个其实一般美国人不这样。有一个范围更大的视频可以看到，站在他后面的那一排随行的美国官员和企业家们，在放美国国歌的时候，他们都是右手放在左边的心口，这个是他们标准的奏国歌的时候的敬礼的样子。只有他是军礼，这个就说明他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然后后面，不是各自跟对方的团员握手吗？到董王这边跟我们的随行的一些官员握手的时候，到我们的防长啊，防长身个儿很高，对吧？然后按照军人的惯例对他行一个军礼，他马上也还了一个军礼。董王这个人是看上去是非常想当统帅，非常有当统帅的那个调的人。这个当然有一些梗图啊，说他戴着红领巾啊，对着国旗敬礼什么的。其实这个就不是啊，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就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玩法啊，玩梗没问题啊。但真的就是他这个人有这种军人的内心啊，就是经常可能幻想自己是一个伟大统帅这样。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瞬间是他们周四的上午正式会谈，正式会谈两部分，一开始的时候是两边都有一个开场白。这个呢是所有的记者都在场的啊，可以拍摄，可以录制。然后这两个开场白讲完之后呢，就把记者轰出去了啊，就闭门会议了。那这个两边的致辞呢，非常非常的有趣。我们这边讲的呢，全都是历史定位啊，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如何处理两国的关系和全球的一些局势。啊，这个影响重大啊，所以我们有很重的历史责任，都在讲这种东西啊。那董王讲的东西呢，就非常的大白话啊，我很开心，你们的仪仗队非常棒，小朋友非常棒，很漂亮啊。然后最有意思一段话说您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啊，great leader。说我一直都这么讲，但是有些人不喜欢我这么讲，但我还是这么讲，因为这是个事实，而我只讲事实。呵
哎呦，你看，厉害啊！
呵呵，就我看到专门切了个镜头给我们的，在这个时候都忍不住笑出来了。啊，还有非常有趣的啊，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其实是第一天晚上那个晚宴，那个晚宴也是各自先讲一段祝酒词啊，我们先讲，然后客人讲。这一段董王讲的祝酒词，跟他在双边会议的时候说的那一段大白话完全不一样。那段大白话肯定是他自己随意发挥的啊，非常的董王。但是在国宴上面，他讲的这一段是念稿的，一字一句的按稿念的。但是他念得很通畅啊，并不给人很强的念稿的感觉，他还是讲得很通顺的。肯定不是他写的啊，这一段非常的讲究啊。现在有人考证出来， 说应该是这个白宫的文胆啊，叫 Rose Worthington。这位老兄呢，不到40岁，但是已经给好几任总统当过笔杆子了。啊，这段东西写的真的是非常考究，考究的程度跟我们的那些很讲究的发言稿是一个档次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不长啊，全段几百字，但是内容很丰富。上来先是感谢啊，然后说我们的会谈很有成就啊，如何如何，这些是客套话。然后下面重点讲什么？讲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和友谊源远流长。啊，主旨就是这个，从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开始讲起，最早的第一任驻华领事如何如何，2个半世纪之后，现在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讲这个，我们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办的报纸上面登了孔子的箴言，啊，他还讲了一个冷知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说直到今天啊，我们都很尊敬这位中国古代的圣贤。孔子的雕像现在仍然非常自豪地镌刻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建筑立面上。这个是真的，就是美国那个最高法院那个大楼啊，它的东门有一个门楣上面的一个雕像群，然后里面有几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形象，是哪几个呢？孔子、摩西和梭伦。就摩西代表犹太的法典。孔子代表中国的文明，梭伦是古希腊的法学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的美国的建国的先贤，他们那一批法律精英们，他们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法律应该是普世的，而这种从很古老的时候就建立起来的法治观念，传到今天啊，我们美国人接过了这个正统啊，我们要让法律变成一种啊，延续人类文明的一种普世价值。是表达这个观点，然后选出来代表这种文明传承的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三个。那这里面显然就代表东方法治精神的，就是孔子嘛，是吧？另外两个都是西方的啊，犹太跟希腊的。那很多中国人肯定是不清楚的，第一次听到，哎，会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讲说这种欣赏也是双向的啊，你们中国也有人非常敬仰我们的华盛顿总统，专门送了一块石碑。啊，上面刻着说华盛顿是人中豪杰，然后这个石碑被用来装饰华盛顿纪念碑，这事儿我都不知道，
厉害！
很好玩，讲了这样一些例子，然后提到了中国工人、中国劳工去建东海岸、西海岸铁路的时候，这些劳工做出的贡献，然后说这个时候呢，美国人士也到中国来传播教育、现代医学等等，还特别提到说这个老罗斯福当时提供资金。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赔款的一部分啊，返还回来，建了一些学校，比如清华大学啊，这是你们一号的母校啊，啊，
这
就
段
非
我也
常的
看到。
讲究。然后后面这段总结就是说，啊，这种延续了250年的相互尊重，能够造福我们两国未来的基础，啊，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很多共同之处，哪些共同之处呢？重视勤奋的工作，重视勇气与成就。热爱家庭，热爱国家，这个呀、啊，还真不是硬凑，他这个是讲的 MAGA 的一个核心价值观。MAGA 的核心价值观跟我们的一些东西真的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为什么有的美国人开玩笑啊，说中国是这个劳保天国？劳保就是美国那些老派的保守派嘛，他们的一些核心价值观，比如说工作啊、劳动啊、家庭啊、爱国啊等等，确实跟我们是有相通之处的。啊，有一些美国人到中国来看一看、走一走，哎，就留下来了。这些人往往是偏保守派的，啊，所以他在这个 MAGA 和中国当中找到了一个衔接点，这个就回应了我们一号讲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致辞里面也提到，说特朗普总统，您在领导美国人民，想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我们在走我们的民族复兴之路，而这条路呢是可以互相成就的。这是两方在呼应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是一个总的基调。然后最后有个很有趣的点啊，他就直接的讲说啊，邀请我们的一号和夫人在今年的9月24号访问白宫，讲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日期啊。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意外啊，我说这个直接在这个场合把这些讲出来，是已经谈定了吗？啊，这个很特殊啊，因为我们很少。 隔这么长时间提前去定一个这么具体的日子，除非是像去年九三阅兵那个，因为九三是正日子，他不可能换个时间啊，那是纪念日，那所以我以这个日子为目标提前准备，这个没问题。但9月24号是什么奇怪的日子吗？我们难道就这么早就答应他了吗？其实这个是有深意的。为什么他强调9月24号？这个正好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激战正酣的时间。
过去助选了，
对，那这个如果我们答应他这个时间的话，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其实愿意被他当工具用一用？所以我当时挺意外的，我觉得这个居然就这么早定了。哎，结果这个事儿很快后面就证实了，在昨天他走了之后，我们外长有一个小范围的媒体会，啊，里面就提到说将在今年秋天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秋天跟9月4号这个太匹配了，基本上就是确定这个时间的。啊，那这个如果我刚才推测不错的话，那这个真的代表我们愿意帮他一把，真的是这样吗？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就让我想起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呢是说讲二战的时候啊，苏德前线说苏方的一个狙击手向领导报告说啊，我已经瞄准了对面的一个狙击手，他趴在那里已经一个晚上了，我要不要现在把他干掉？这个领导就说你疯了吗？他一个晚上都没打死我们任何一个人，你把他干掉，让对方换一个更准的来吗？啊，这个是一个著名的打得不准的狙击手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是很乐意去帮他一把的话，是不是我们就把他看作了那个打得不准的狙击手？
就我也联想到另外一个梗，
嗯，
就是当年有香港记者提问，然后我们当时的领导人就说：“啊，你问我支不支持，我们当然支持。”就那句话。
有一种钦定的感觉，是
对对，就是那边是叫建华嘛，这个叫建国嘛，都挺
吧？
像的，挺好，挺好。
呵呵，另外这个晚宴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插曲也蛮好玩的。第一个呢是有人照片上判断出来，坐在库克和马斯克之间的一个女的企业家，中国的啊，叫周群飞，她是70后，是深圳蓝思的创始人。这深圳蓝思做什么的呢？她专门做智能手机的面板玻璃。就是我们所有智能手机，它不是有一个显示屏吗？显示屏上面其实是覆盖了一层很薄很薄的玻璃的。然后这个玻璃呢，它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啊，要足够薄，要透光度足够好，然后还要足够坚硬，不易碎，然后最好还能够防指纹什么，就类似这种。这个企业家非常的了不起，70后第一代去深圳淘金的打工者，从打工人开始一步步做起来。在01年前后创立了这家蓝思，后面就成为了各大厂，最早是为苹果供货，然后后面现在就是很多智能手机厂商的供货商，一年的收入是大几百亿人民币这个级别了。在深圳那边有三家，这个蓝思，还有一个立讯，还有一个领义，在行内一般是被叫做"果链三姐妹"，就是。苹果的核心供应链里面的三家公司，而且这三家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女性的企业家。为什么这个事儿我很有感触呢？就是美国那些左派啊，他总是忍不住要发病嘛。就是像这次来访问，纽时就登了一篇小豆腐块文章啊，上面有他们会谈的照片，说啊，这么重大的峰会，女性在哪里？Where are the women？女性在国宴上有我们中国的非常了不起的女性的企业家，然后她那个文章美国人都看不过去，看到有美国人在下面回应说是啊，这女人在哪儿呢？要想我们女性登上这样的场面，你们好歹给我一个类似于撒切尔夫人，或者至少克里奥佩特拉，就是这个埃及艳后这种，但是你们民主党就给我一个哈里斯，你让我怎么选啊？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挺好玩的一个瞬间。最后这个国宴有一个流出来的一个 BGM 啊，一个曲目的一个列表啊，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啊。那个曲目的列表一共10首歌，一首中国，一首美国，一首中国，一首美国。选的曲子也非常像我们国宴的 BGM 的风格。但最有趣的是最后一首是 YMCA 啊，就是董王最喜欢的那个音乐。这个呢？我看到网上就有人在猜啊，就是说，这个 到底是我们提出来放这么首歌，还是美国人提出来？我其实倾向于大概率可能是美国人提的，因为如果我们提的话呢，这个事儿有点风险，就对方是不是会觉得这是一种不敬或者是一种玩笑的态度啊，就是可能会让对方不快，有这种风险。但如果美国人提出来，我们顺理成章把它放上去，这个就没有问题。啊，但很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的现场视频或者照片流出来。啊，不知道当时放了没放，最后结果如何？如果大家吃的差不多了啊，突然放这首歌，董王一开心，是不是上去扭一下？啊，这个反正没有啊，没看到这方面的视频或者照片啊，很遗憾。最后是董王走之前去中南海逛了一圈，先带他去中南海的花园走了一段。然后去了中南海里面的一个会客厅啊，坐下来谈了一会儿。这个游中南海，这个就特别的好玩啊！就 我们这一次似乎是开了一个先例，在很多以前不会开放的场合，都放了记者进去，可以随便拍随便录啊。这个以前像在中南海里面的行动是几乎不可能流出来的，但这次有非常多的视频，很近的距离，很清晰的录音的视频放出来了。所以有几个片段就特别的好玩儿，一个呢是给董王介绍啊，一进门有很多古树啊，说我们这儿的树都是保持的非常好的，像这都是100年以上，那边都是300年以上的，那还有400年、上千年的树。
你好，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历史。
对，然后我听那个翻译，就董王带来的翻译说啊，说树能够活这么久吗？说没问题，有些树种那上千年都没问题啊，像这一排没有少于300年的，那意思就哎，你们美国一共就250，对吧？体会一下这个不一样，是吧？好，然后后面最有趣的就是董王把翻译叫过来，说哎，你帮我问一下主席啊，这个地方他别的总统啊、总理啊有带他们来过吗？像这种问题，我觉得就除了董王以外，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会问得出来啊。这个就是标准的《红楼梦》里的名场面，对吧？那个《红楼梦》里面讲，宫里边送出来的那个纸花送到林黛玉手上，那林黛玉第一反应是，这花是单我一个人有啊，还是所有姐妹都有啊？这董王这个穿黛玉啊，问了这么个问题。哎，但是我们的回应也特别有意思，反应很快，立刻就回答了，很少，然后解释了，说这个地方啊，我们以前是压根儿就不用于外事场合的。后面稍微放开了一点，但是也极少。先说很少，然后说极少，然后停了一下，补了一句说：“比如说普京。”就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是安排好的嘛，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问题啊！很快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而且特意提到普京，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边对董王这个人的研究啊，我觉得是非常深入的。非常了解这哥们儿是个什么样的脾气啊，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啊，我们这边回答完了，说啊，比如普京来过，啊，老头是非常的满意，说很好，I like it 啊，我喜欢。就是你提到别的人，你说马克龙来过，那老头得气死是吧？你说普京来过，他不仅不生气，他还觉得与有荣焉，啊，确实很配，就我们仨适合来这儿啊，就这个感觉。好，那这些花絮说完啊，我们来简单讲一讲这次有一些新的提法，非常的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啊，就是在我们的正式的会谈开场白里面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说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怎么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如何发展出我们中美的合适的一种发展路线。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呢，由来已久啊，在国际关系界是个很出名的提法。但其实我们国内一直不是特别的认可啊，这次提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修昔底德是谁？是一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啊，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什么呢？就是雅典城邦兴起之后，比他更早的一个强大的联盟，就是伯罗奔尼撒联盟，就是以斯巴达为首的这样一个城邦联盟，就觉得很恐慌。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斯巴达主动的进攻雅典啊，掀起了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写了这本书呢，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不是政治学家，他只是记录历史，并且发一些感慨。那这个话出名在哪里呢？是美国的 哈佛的一个国际政治学者叫 Graham Allison 啊，艾里森，他写了一本在当代的国际关系里面很著名的书，叫《注定一战》啊，《Destined for War》。他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找到了一句话，是修昔底德写的这句话。这句话讲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这种崛起在斯巴达心中引发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引用了这么一句话。然后把它发展成了他一整本书，叫《注定一战》。谁和谁注定一战呢？他的结论是中美注定一战啊。他的研究是这样的，这个本质上是一个考古式科研，就很无聊的一个，从很古老的书里边找了一句话，然后就很刻意的把它发展成了一套理论。他的研究方法也非常的粗简，他就说最近500年啊，有若干历史的案例。他特意找那些崛起的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他号称研究了16个，然后里面有12个最终都发生了战争。这里面最经典的就是一战前德国跟英国，二战前后英国和美国是没有发生战争的，这另外一个例子，可能也是极少数没有战争的。然后美苏其实没有战争，但是冷战他认为也算战争了，啊，就这么一个理论。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中国一定最终会挑战美国嘛？那美国也会非常焦虑嘛？那可能中美最后会掉进类似的结构啊，这是他的一个预言。我们一直的态度就是说，这个确实它很真实的刻画了挑战者去逼近领先者的时候，领先者那种焦虑，这个是真实的，而且必然会有的。但是注定一战这个结论呢，就过于草率，而且我觉得过于的刻舟求剑了。很多人都指出了这个理论的脆弱性，就是。你完全忽略了现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它跟历史上这些完全不一样。有两个东西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是核平衡，这个使得两个大国交战的成本变得几乎无法接受。第二个就是全球化依存，以前从来没有哪个第一和第二名之间互相依存，在经济、在供应链上的依存程度如此之高。高到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想脱钩，到现在也脱不了啊！所以这个理论呢，其实我们是觉得它不对的。但是要看到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理论的价值或者它的风险，不在于它对不对，而在于有没有一些关键的人相信它是对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美国的一些掌权者，他相信这个说法，或者他愿意假装相信这个说法。那就是中美注定一战。那既然注定一战，晚打不如早打，我做好打的准备，然后我在我有利的时候就打了呗。反正注定要打，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啊，self-fulfilled prophecy。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希望避免的是这样的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东西本身肯定这个理论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正式的引用了这个提法，那就说明我们觉得有这个风险。就是随着现在美国越来越不自信啊，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他会忍不住去铤而走险啊？我们要把它纠正过来，就是你不要去想注定一战的事，我们可以合力共荣。这是以前学术界讨论非常多的概念，但是在政府在这个级别元首的致辞当中直接出现这么一个提法是第一次。既然提了，那就说明我们在有重视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个人的推断啊，就是我们肯定不同意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担心对方有人把这玩意儿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第二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个人觉得最主要的成果啊，其他那些什么商贸啊那些都，你们等着看吧，回头肯定有，在未来1周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成果，会正式的文件出来，中美双方都会放，但是不会有特别让人。意外的或者惊喜的东西，啊，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很正常。比如说之前的关税战的休兵，啊，停12个月，会继续往后延，啊，这些一定会有，但是不会有什么很大的东西。最大的可能就是下面我要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是20多年以来第一次中美关系的定性发生重大变化。上一次比较重要的变化是97到98年，97年对方过来，98年我们过去，有两个元首的互访，然后那个时候确定了一个讲法， 叫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后来的小布什的时期改了一个说法，叫建设性合作关系，区别不大。近期有另外的一个提法，叫新型大国关系，但这都比较虚啊。这一次呢，终于有了一个新的提法，这个提法100%是我们提的，我们提出这样东西呀，也得到总统的赞同。这个关系怎么理解啊？它里面的关键词是建设性和稳定这两个词。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官方的解读，什么叫稳定？把它分解成了四个稳定，一个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第二个叫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第三个叫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最后一个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个很拗口，也非常晦涩。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这个实质性是已经放弃了伙伴这样的一个提法，就是我们不可能是伙伴了，我们有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双方都认为不能让这个矛盾和冲突过分，需要去加强一种管控和保底。比如美国人在提，我们也侧面的支持了一个观点，就是可能接下来中美会成立一些委员会，比如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就是互相搞制裁的时候，先通通气，啊，不要突然的就抛出一个来，然后对方不知道你要干嘛，会产生误判，或者有过激的反应，不要啊，我们商量好再做，啊，我接下来要制裁你了，我告诉你一声啊，原因是一二三四五啊，我有我的理由和原因啊，就这么一种东西，实际上就是中美两国绕开了 WTO，建立了一个双边的磋商机制，还有一直美国人非常坚持的要建立一种双方军方的更深入的沟通渠道也是类似的，所以我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啊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中美只要不打起来就是好事”，啊，万一真打起来，只要不大打也行，
挺
本
好，
质就是这样。
嗯，
不提伙伴了，也不提合作了，就是我们有合作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竞争的地方，也有很多分歧不可调和，但是一定要和平，不能打仗。
嗯。
最后说两个其他的啊相关联的点，一个是关于卢比奥的制裁啊，这个事儿我是厌蠢症啊，就是有太多很奇怪的傻人在那里讲一些没有根据的谣言啊，说我们之前制裁卢比奥嘛，那这次为什么还让他访华了呢？啊，为了不取消制裁，让他能访华，我们把他的译名改了，以前翻译作卢比奥，现在改成卢比奥，那个鲁字换了。所以就不制裁这个卢比奥了，制裁的是之前那个卢比奥。这个我一直觉得是大家开玩笑的段子，结果没想到还真的有记者在外交部的正式的发布会上去正式问这个问题。
天呐！
我觉得这要蠢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我们的发言人说，我想我们制裁主要是针对本名吧，而不是译名了。然后说译名是这样的，说我们一直正规译名就是卢比奥。鲁就是鲁智深的那个鲁，有些场合的媒体不规范，用了别的鲁，后来我们一致都规范化了，啊，是这么一个原因。那至于说为什么一个被制裁的官员可以顺利访华，那是国际惯例就是这样。他作为外交官随同总统出行，这个是可以给他单次的专门的豁免的，这个很常见的。你像以前，美国对印度的莫迪是制裁的，不许他入境的。还有叙利亚的新任的领导人，以前美国是把他定性为恐怖分子的，不仅是制裁，是通缉的。但这两个人都访问白宫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就真的是有人没有常识，但是又把段子当做正式的东西在那讲啊，甚至把这个作为是一个笑话来笑话我们，这个就很无语啊。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最后时刻上飞机的老黄，以及后面气急败坏的 Anthropic。老黄这个事情非常戏剧性啊，根据后来 NBC 写的一个报道，他说老黄原来确实就不在这个名单里，然后在出发前的一刻，董王从新闻里看到了这个情况，才知道老黄没有参加。于是他就在飞机上打电话给老黄，说：“你去阿拉斯加那个机场等着，然后上我的空军一号一块去吧。”于是老黄就赶紧 坐飞机跑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机场，中途搭上了最后一班飞机。这个如果是真的话，我觉得挺可信的。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种事情是董王一开始不想他去，后来又改变主意想他去了，这个概率是远远小于董王一开始不知道。这个事儿不奇怪，因为一开始董王是想邀请一个更大的团队，三四十个 CEO 跟他一起去的。最后这个团队的规模被砍了一半，变成十几个，不到20个。谁砍的呢？实际上是董王的幕僚，尤其是贸易代表叫格里尔的那个人。这个格里尔啊，是号称比较了解中国的，他对中国了解主要是多次参与跟中国的经贸谈判。他已经算董王现在的那个团伙里面比较了解中国人的了。他是一个对华强硬派，他的理论是，如果我们带太多的企业家去，会给人一种我们求着中国买我们东西的感觉，这个不好。我们应该带一些我们强势的战略型的企业过去，展示我们的力量，所以很多就不想带去。那很可能是他把老黄排除出去了，因为他跟老黄之间是有很多的历史渊源的。就之前老黄曾经说服董王说什么 H200 这种我们是可以卖给中国的，它不是我们最好的，我们至少有2种比它好的，卖给中国不会咋样的。董王其实是同意了的，但是后来有一些议员还有董王的一些阁员就强烈反对，其中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格里尔，所以最后就降级成为只能卖 H20，H20 就差太远了，H200 还可以的，大概排前三。比最新的 B 打头的那几个差一点，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哪怕不是我们最先进的 H200 卖给中国也是非常危险的啊，绝对不能放。所以把老黄已经把董王哄住了的这个事儿给活生生的压回去了，所以很可能他觉得老黄由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过于轻重啊，不适合去，把这个砍了。砍了之后可能也没有认真的汇报给董王，这很简单，大家看过十大臣就知道。下面的幕僚要瞒着自己的上司很容易的，我给你汇报一盒子文件，几百份文件，最下面放一份关于出访人员的调整的请示，领导根本来不及看，那就过了，我已经汇报过了，有大把这种手段呢，所以这个不出奇啊。但董王可能觉得挺喜欢黄仁勋的啊，这个之前就表露出来过，他觉得他可能比较熟悉中国人，带去也挺好的，所以最后适合把他捎上了。但这个事情呢，不知道咋的，这个 Anthropic 激动了。昨天就董王还在中国的时候，正在花园里边当林黛玉的时候，Anthropic 发了一篇非常火药味的文章，说我们坚决不能够把先进芯片卖给中国，这是我们唯一的优势。一旦这个丢失了，在人才、在数据、在落地产业方面，我们都不如中国，我们就完蛋了。然后中国掌握了最先进的芯片，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邪恶的国家，用这些 AI 来控制人民，如何如何如何，就还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意识形态的那一套啊，什么威权体制对民主之类的玩意儿。一个 AI 科技公司做到这个程度，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咋舌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激动啊，但是我觉得 A 社跟老黄的这个梁子是结下了啊，这个以后怎么收场不知道。啊，这就是我个人最关注的一些点啊，都是一些花絮啊，你们怎么看？
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达里奥是不是很痛恨，说最后时刻为什么是把老黄带上了，没把他带上？
那是为了他好呀，他说不定闻了北京的空气就憋死了。
好吧，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在看一些就是外媒的报道嘛，尤其是这个白宫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美国实力重返世界舞台，然后配了是一个视频，是这个特朗普阅兵的视频，这算啥呀？然后很多人就在下面放嘲讽嘛，说哦，原来你们已经不在世界舞台上了，最近才回来。
对，而
然后，
且世界舞台啊，原来指的是这个天安门广场
对呀，
啊。
对呀，所以就很神奇，而且是。感觉是白宫和这个美国驻华使领馆都认为这个是这么回事，就是还是很自豪的发的一个视频。他们到底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次的类似于 特朗普出访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是回到世界舞台，然后终于上桌吃饭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他们这次总体的基调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非常高光的成功事件。怎么成功不重要，就是要展现那种视觉和文字上的冲击力，让美国，尤其是懂王的基本盘觉得爽。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这次跟着来的有一个 Fox 啊，福斯新闻的一个当家的男主播，他来了之后，第一个半天在北京的街道上拍，就是一边在街上走，一边拍一些视频，然后实时的发回来。他一开始的报道的重点是惯例啊，就是在北京到处找摄像头啊，说中国这种监控摄像头多嘛，对吧？然后在路上想找一些违规的东西来拍，就典型的那种美国的主流记者每次到北京都必然干的事情。然后最有趣的，他说，我们那个车就在路上停了2分钟，然后就被派了一个罚单，可见他们这个监控是多么的深入啊，就是老一套的东西。哎，结果到了第一天的傍晚，就是这天都没过完，他的整个口径就完全的变了啊。他说，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摄像头啊？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完成了规模惊人的、难以置信的扶贫。
诶，
啊，说过去几十年，全世界的扶贫的数据，其中80%-90%的大头都是中国贡献的。啊，因为扶贫呢，就使得社会治理的难度变大了，啊，所以需要这些摄像头。啊，
什
这
么
个
逻
找
辑？
补的角度，我都觉得特别清奇啊。
没听懂，为什么扶贫会让社会治理难度变大呢？
对呀，
他的意思就是说，城市化嘛，就是
对呀。
原来接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高的民众，现在要城市化，对他们的治理难度是比较大的啊，所以需要监控啊，大概这么一个逻辑，甭管对不对吧，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似乎接到了一些明确的指示，说你不要乱来啊，你不要在这捣乱啊，你把我们这个事儿搅得显得不那么的完美的话，就没你好果子吃。福斯新闻毕竟是懂王的支持者啊，那肯定还是要听话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这次不允许有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啊，这个访问一定是成功的、伟大的。至于说什么叫重返世界舞台，这个我觉得用词多少是有点问题啊，容易被揪到漏洞。但这个漏洞呢，对他也来讲也无伤大雅啊，因为他主要就要的是那个大的气势表现出来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段也挺有意思的，也是美国驻华使领馆专门就是发了一条，就是那个咱们那个一号在带着川普去参观的时候，就参观到那个叫什么园子，然后特朗普就说了一句说很美的地方，我很喜欢这儿，还加了一句说这里我能待得惯，就感觉是想常待的意思，很有意思。
他那句话就是给他介绍了那里面的一些树啊，还有兰花啊，就是非常讲究的、很古典的一套东西。然后他就很快的讲了一段话，说：“哎，这个地方太棒了啊，Great place。”说要是能待得惯，我甚至就想一直待在这里了。
对。
所以我说这一次的采访是非常开放的，就以前没有这样过的。就这些细节，通常以前是不愿意把它传出去的。但这一次不知道为啥，我们很放心地把它传出去了 这些我觉得接下来一定会被民主党抓住猛打，但是没用啊。就是这个本来也不是说给民主党听的，是给美国的其他的民众听的。有人说上一次2017年董王来中国访问之后，回去一个月就开始打贸易战，这次会不会也回去就变脸翻脸了？这种当然很难排除这个可能性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有几个原因，就是第一呢，董王现在深刻地意识到，要在正面击败中国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不是能够得分的点。第二呢，他有太多的事情是要去面对，国内的选举、伊朗的问题、欧洲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难题对他来讲都很难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表达一个态度，说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帮你的，那他永远会把这个当做一个保底的东西，尤其是他已经确定了9月份要邀请我们去国事访问的话，这个是他今年中期选举最后的一个底牌了。他如果现在翻脸的话，他可能真的就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这一次可能会不太一样，当然也不排除啊，因为这个人实在是没法预测。
就还有一些新闻是关于拍照片的，就是网上不是流传出来一些梗图嘛，就是讲雷军一定要跟马斯克拍照的事情。这事儿到底他到底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那些图真假混淆，已经看不懂了。
他就是过去跟老马拍了一个合照啊，这个是应该是真的，
对，那为什么会被群嘲呢？
而且他一直是挺崇拜马斯克的，这个圈内都知道。群嘲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过去拍照的那个姿态啊什么的，有点过于谄媚了，我看都觉得不太舒服，说实话。而马斯克呢，显得比较傲慢，都没站起来。啊，当然有很多人在找补啊，说马斯克以前曾经有什么样的被人偷拍，然后误导怎么样的，所以他后面跟别人拍摄都会比较谨慎，甚至做些怪脸什么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没法判断。但总之，仅从当时流出来的那个视频来看的话，马斯克是很傲慢的坐在那里一动都不动，甚至没怎么正眼看啊。然后雷总比较就像粉丝去见偶像一样的感觉去拍了个合影啊，这个。就是外人会觉得你小米也不差呀，你这个有必要吗？
对啊，
所以这个确实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啊，但那个应该是真的了，那个是有第三方的拍出来放出来的视频。
就还有一些事情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叫什么，马斯克自己在说他儿子，不，他还把他的儿子带去了嘛。
对。
然后一个是他的儿子名字很怪啊，这个就先按下不表啊，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推特上面就直接回复别人说他儿子正在学中文。
对，
然后又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这很正常啊。他老妈都在上海常住了，他老妈中文也还可以，所以这个孙子跟奶奶一起学中文，这也很正常。美国
所以
很多名流在学中文啊，不奇怪的。当初董王的孙女不是也在中国表演了一个中文的朗诵吗？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正常。你想嘛，美国的第一流的名流，如果他有意识的觉得自己的下一代要学一门外语的话，学什么外语？总不能是法语、德语、日语吧？这些美国人根本看不上啊，这有啥好学的？是吧？那就只剩中文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没啥，这很正常。啊，反贼会很破防是很正常的，他们经常破防。
越来越容易破防。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是看到了一些总结，号称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会谈有什么什么成果，什么什么成果，这些成果当中有多少是能落实的？比如说，我前面还看到有一条，就是说，本来已经在谈这个购买 H200 的事情了，但是有可能好像又谈不成了，所以这些新闻都被撤回了。
对，这个没那么简单。就是 H200 这个事情，我认为很可能是董王口头表了个态，但是实际上美国国内不一定通得过，这个是最现实的风险。董王很多在这里面表的态，他回去之后不一定能做到的。还有另外一些是之前，或者美方或者我们双方都提过的一些想法，但那些想法呢，很可能停留在规划阶段。还没有落地，比如刚才我提到的两个委员会，这个是双方都提过的，看上去是大家都有兴趣的，但是怎么做，如何做，这个没那么简单啊。比如说真要定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双方磋商的机制，这个很可能是要在国会有一些通过一些决定之后才能够做的，所以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正式的双方的清单出来，那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成果其实都还在进行中，而不是已经确定。这国家跟国家跟两个朋友见面聊事儿，我们两个朋友见面，哎，那就定了，我们这个下礼拜去见谁谁谁啊，我们去聊什么事情，那个是立刻就可以拍板的，没问题的。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这个差异很大，我们通常是有备而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们是很清晰的。但是美国这边，我觉得他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很可能很多事情是先谈着啊，然后后面再落地，还得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所以现在我也看到一些整理出来的很漂亮的一些图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认为那些呢，最多是一些传言的汇总。我们现在第一，这些传言呢，你看看就好， 第二呢，美国人说的你也看看就好，一切以中国官方的发布为准，否则都是假的。你像那个 H200，我看当时有很多信息出来，我觉得很纳闷，这事有那么简单吗？美国人之前是董王是想卖的，他被老黄已经几乎说服了，但是后面说没就没了。然后也正是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对这种事情也不太信。你说可以卖，我们就立马开始按这个准备了吗？我们还是先不要准备吧，我们还是先当你不卖来准备吧。万一你卖了，那也可以买一点，这是甜头，对吧？我经不起折腾啊。
哪怕是美国总统啊，还是有很多事情搞不定啊。
尤其是现在的董王啊，因为爱普斯坦的案件的事情，因为打伊朗不顺的事情，现在他在国内的声望是比去年下降很多的。去年打关税战的时候，他是如日中天啊。虽然关税战也是扯淡，对吧？但至少他刚上来，行政、司法、立法都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他的那个时候气势是很盛的。但现在真的是有点颓。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真要聊下去就没完了。这个董王的
对，
活是可以聊一天的，我觉下面聊我们最近的一个大瓜啊，这个真的就是吃瓜了，就是有一个小团队做了一个 JavaScript 的运行时啊，叫 Bun，它最早是用一个叫 Zig 的语言做的啊，Zig 我们之前说过啊，它虽然年份也不少，也差不多10年了，但是仍然是一个很新的语言。现在还很不稳定，在不断的迭代，但是呢，它是有特色的，啊，它号称是一个更好的 C 语言，它比 Rust 更简单，而且没有引入像 Rust 那样的一些机制来做编译器这一级的很强制性的内存管理，它内存管理还是依赖于程序员自己，但是呢，有很多很先进的、很现代化的一些改造啊，它是说想做一个更现代化的 C 语言，啊，有一批很固定的粉丝。然后 Ben 呢，是我认为是到之前这段时间以前最有影响力的 Zig 的项目之一。我们知道 JavaScript 的运行时其实有挺多的，最老最成熟的 Node.js，那应用面非常非常广啊，几乎是现在互联网基础架构的一部分了，基本上离不开的东西了。但是 Node.js 很多问题所以也经常有人会想去改进它，比如说。有人用 Rust 写了一个全新的 JavaScript 运行时，就是那个 Dino，又有人用 Zig 写了这个 Bun 啊，它是号称更快也更新的一个运行时。然后后面 Anthropic 就把这个 Bun 给收了啊，收购进来了。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就是跑在这个 Bun 上面的，Cloud Code 是用 JavaScript 写的，自带了一个运行时来 run 这个 Cloud Code，是这么一个关系。最近这个大瓜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过一嘴啊，就是这个 Ben 呢用 Zig 来开发，但是 Zig 的编译器有点慢，他们觉得太慢了，于是他们用 Anthropic 的模型，用 Claude 去分叉了一个 Zig 的编译器，然后用了一些手段，比如说并行的语法分析，来加速这个编译过程，号称能快很多倍。他们把这个 fork 的这个版本提交回 Zig 的主仓库的时候被拒了。理由是 Zig 的主仓库的维护规则是不接受未经人类去充分审核的代码，就是你 AI 生成的代码，我们缺省默认是不接受的，除非你人有很强的保障啊，这种审核，你一次给我提交一大堆的，然后没有经过人的充分的审核，它是不接的。那有人就批评说，Zig 你的这个策略太保守了，现在什么时代了？这个时代。AI 的代码你不接受，那这不就是守旧吗？老登嘛，是吧？但其实后面我看有人解释了，就是拒绝的原因不是那么的狭隘的，他们是审了那个代码里这些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并行的语法分析，他认为实现的就有问题，这个是有争议的。并行语法分析会导致生成的代码不一定稳定，这个没有充分测试的话，他们不愿意直接接受。但是 Zig 的团队的人也出来说了。说你们改进的若干的想法，我们是支持的，是同意的，甚至我们都已经有一些研究了，但是我们不会像你们这么实现，我们会手工去实现它，而且会把它做得更好一些，是这么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结果这个后来又升温了，升温的起因是 Ben 的，实际上 Ben 就核心就两个开发者，其中的有一个 发了一个推，说我们已经开了一个新的 branch，用 Rust 把这个 band 完全重写了。当时他还不承认，他说这个我们没那么快啊，我们只是试一试而已。结果刚过一周，回过头来就说啊，我们刚刚发布了 band 某个版本啊，如果我们决定合并这个 Rust 重写的版本的话，这将是我们用 Zig 写的最后一个版本。啊，然后后面就把 Rust 的分支合并过去了，所以实际上就意味着 Band 这样的一个项目，它有90多万行代码，将近100万行代码，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用 Zig 写的，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面，主要依靠 Cloud AI 的方式，完全的用 Rust 重写了一遍，啊，然后他们这90多万行代码，它当然不可能做人类的 review。它最多只是跑了现有的测试集，然后由 AI 来做了 review，然后他们就决定合并了，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事情里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做 band 的这几个人，他工程上真的是认真的吗？有两个点在 Twitter 上被人骂得最凶的两个点啊，一个点呢是。这个主要在做这个移植的这个人，他有一次发了一个推，就在他做这个移植的前后，他说：“啊，我今天晚上花了更长的时间去约会，而不是改这些 branch 的问题。”啊，他说：“我已经对改这些什么内存溢出啊，什么这些问题觉得完全的厌倦了。如果编译器就能做到更好的话，为什么要程序员来干这么苦的事儿？”他发表这样一些观点，那当然就被人集中炮轰啊。第二个点就是，他们在 Rust 的社区里面正在咨询啊，某种我以前这么写的，要改成 Rust 应该怎么改，怎么改才是比较好的啊？就暴露出来他们现有的团队对 Rust 是完全不了解的。这些迹象就证明了一点，就他们这次的改造真的就是完全依靠 AI 做的，所以这是个划时代的事件啊，就是一个像 Java。Script 的运行时这样规模的一个项目啊，近100万行代码，彻底的一次性的从语言实现上进行了完整的迁移重构，到底可不可行？它的未来会怎样？啊，这是我们今天想重点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儿？
就是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单元测试和测试覆盖率这个事情。
嗯。
就是我们过去的软件工程也非常强调单元测试，然后测试覆盖率，然后呢就觉得这样才能够给我们信心。但是如果是你从头到尾重写了一个这么复杂的软件之后，你原有的那个测试套件是不是真的能够称之为叫做测试都覆盖了？
那肯定不能呀，这个，
对。
这就是原有的那个东西，如果测试全覆盖了的话，那原有那个 Zig 的版本就能通过这些测试啊，那它不就是完美的吗？为什么还要改呢？
对啊。
它为什么还会有四五千个 open issue 呢？所以测试永远是不可能覆盖的，测试只是避免最一般性的、最粗浅的问题发生，只能做到这一点。那
那要
AI 凭空编写的测试就更做不到了，就是像 Band 这样的项目，它的积累的那个整个测试套件啊，那是在很多年里面，在开发过程当中，在社区的运营维护过程当中提炼出来的测试用例。那个很多是你正常情况下根本你主动想不到的，是有人报了 issue，你才加了一个 test case 进去，是这样出来的，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但是这种情况下，一个完整的通过了这些测试集的一个老的 Zig 版本，仍然有四五千个 open issue。好，然后现在你用 Rust 重写了一遍，通过了这个测试集的99.8%，还不是全部啊，99.8%通过了。好，那这个情况下，你说它是比以前更好，怎么证明呢？证明不了啊。这就是问题啊。
然后，另外，其实我正好昨天跟那个一个武汉大学的一个老师，可能王老师认识，姓玄的一个老师，
学技工
对，在跟他聊
啊，
天，也在聊到 AI coding 的事情。然
嗯，
后
对，
我跟他就是这么说，我就是说，哎呀，现在 AI coding 已经开始用这种开源社区里面，就是我用 AI 写 PR，然后你再用 AI 去写 code，你再用 AI 来做 code review。 然后我再用 AI 读你的 code review 的评审意见以后再改进，现在都变成这样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现在学校里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他说学校里至少在 code review 就是老师检查学生作业这一段，他们是尽可能全都要人工看一遍的，因为担心会对学生造成不公平的评价，不能够靠 AI。
这样认真的老师真难得，
是，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用 AI 去 review AI 生成的结果这件事情真的靠谱吗？
这是个概率问题，我觉得，就它降低概率，降低出问题的概率，只能这么说。比如说，我有同样的一份代码，我先用 Codex 去 review 了，然后对 review 结果又用另外一个 Claude 去 review 了，然后怎么样来回 review 好多次，每一次 review 可能都会降低一点它出错的概率，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到零。
嗯，
甚至不一定能把它降到1%以下，因为有些问题它就发现不了。
对，然后这就是我想引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软件工程所追求的确定性，现在是不是已经要退步到追求某种概率了？就是大概什么什么就可以了，差不多也就这样了，是不是真的会变成以后的软件工程会变成这种逻辑？
我觉得这个要看软件产品本身的特性啊。
嗯，对。
你比如说我写的那个 Mercury 啊，那个 RSS Reader， 那我有 90% 的准确率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嗯，
它偶尔出错，你报给我又没什么损失，我能够保证它数据不丢失的，就丢，我能保证丢失数据的错误极少发生就可以了。
嗯，
有些小 bug 你报给我就是了嘛。
嗯，
是吧？那极端的，比如说像波音737 MAX 的那个飞控软件。
对。
那个在很极端的情况下会出错，导致一个他已经做了很周密的容错安排啊，就是它是一个三节点的投票机制，其中一个节点出错，另外两个都对的话它仍然能工作的，但是它仍然有一些漏洞，如果两个出问题它就会导致非常恶劣的结果，这都不允许发生。
嗯，
所以不同的 critical 的级别它软件要求是不一样的。
嗯，
为什么 band 这个事情特别的引发关注呢？因为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应用软件，你是一个基础设施。
嗯，
对，
很多人是基于你去构建自己的关键性的业务系统的。
嗯，
我看到很多爱好者在鼓吹说啊，这个 AI 可以一个礼拜就把语言翻过去了，这使得我们以前认为编程语言选了就没法改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现实了，可以随便改。但是另外一些说，
嗯，
我正打算用 Band 来做我的替换掉 Node.js 啊，做我的网站的核心。现在我不这么做了，至少观察一年。
嗯，
这就是差别，就是玩玩的人跟真的要干活的人，他是有差别的。
对，
所以回到刚才老庄说这个问题啊，我认为软件的确定性本身就是个概率。
嗯，
即使在我们要求最严格的场合，这个确定性也只是个概率，比如6个9、8个9。
嗯嗯。
但是现在 AI 的问题是我们甚至没法去度量它，
对，
这才是问题，它是个黑箱的变成。就是 Band 这个例子特别恶劣在哪里呢？就是这几个人完全不懂 Rust，
嗯，
他们甚至也不精通 Zig， 他们大量的依赖于 AI 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就越做越上瘾了，变成，
嗯，
原来他们是比如说他们的 Zig 水平，我比如说打80分啊，他们会，但是做的不够好啊，然后在改 bug 的过程当中迷失了自己，愤怒了，厌倦了，说我干脆换 Rust 吧，啊，变成这么一种状态。好，然后 Rust 他们几乎不懂，最多10分20分，然后他们相信 Cloud， 是这么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我觉得如果你是做一个玩的软件，那没所谓，真不要紧。嗯，但是如果你认为你这个 band 是以后要替代 Node.js 的话，那恐怕大家都不会把你当一个认真的一个 serious 的 project。
嗯，
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的老朋友霍炬老早就讲了这个话，他说很简单，以后 band 就只是 cloud code 启动器了。但这个事儿也很奇怪，就是如果你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因为这个 band 的问题，经常内存溢出啊什么的，你不满意要它改。那你为什么不干脆你用 Rust 把你 Cloud Code 写一遍不就完了吗？你不要依赖于 JavaScript 了。 反正你也用 AI 去改嘛。Cloud Code 从 JavaScript 迁移到 Rust， 比把一个 JavaScript 的运行时从 Zig 迁移到 Rust 要容易太多了。哎，结果他们不，他们 Cloud Code 还要用 JavaScript， 然后逼着自己买回来的这个 JavaScript 的运行时去迁移到 Rust， 这个难度大了不止一两倍啊，我觉得。所以 SRP 也很迷啊，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决策？
对，那个群里面，我跟霍爵聊了两句嘛。我就说啊，如果真的要迁移到 Rust 的话，不用迁了，已经有人写了一个了，叫 DeepSeek TY， 就是号称是一个 Cloud Code 的平替，只不过是主要目标是对接 DeepSeek 的，但是人家就是 Rust 写了一遍，还挺好的这个项目。
之前不是 Cloud Code 的代码泄露过吗？
嗯，
可以对着它抄啊。
对啊，
它有的想法功能可以抄啊。但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觉得 Anthropic 自己要去重写一遍 Cloud Code 肯定比重写运行时要容易多了。而且之前这个团队就做过一些很迷的事情，有人做过对比说 Node.js 这么多年啊，和那么多人在用它，它的 Open Issue 才1000多个，那 Ben 这个时间短很多，而且用的份额也少很多，结果有4000多个 Open Issue。这还不算，在这个情况下，这个 Band 团队呢，再往里面加一些奇怪的功能，比如他之前加了一个功能，是直接把 image 就是图像处理，就是 FMMPEG 的做的那些事情，打包进了 Band 的内核里面，就直接在运行时里面就支持这个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作为一个库来实现更合适嘛？你为什么要把它打包到这个运行时里面去呢？他自己放着4000多个 open issue 不去改，里边很多都是内存泄露啊，这个运行时 crash 啊，这种严重的问题，你不去想办法改这些东西，你去加这种 image 处理的东西，这个有必要吗？所以就给我一个感觉，就这个团队他是一种表演型人格，就他喜欢那种粉丝会叫好的功能，而不是踏实的去做一些基础。这个怎么说呢，你去做应用好了，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基础软件？这个就让我非常的难以理解。
对，而且我感觉现在 AI 对这一类软件的冲击还挺大的。对，就是很多人还挺上瘾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迁移也好，重构也好。对，因为他对这种产出还是挺有所谓的一些成就感。对，而且呢，现在 AI 的工具使得代码生产和变换又特别门槛低，对，使得大家能够去干这些事情。其实那个学术界里面本身，以前一直都有研究那种，概率软件或者是近似优化的一些软件，对。但是呢，一旦涉及到 critical 的一些场景，对，大家还是会非常严格的按照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甚至一些形式化的方法去做一些验证。对，现在 AI 更容易侵入到这些软件的这种层面以后，对，就会导致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了。
这个我觉得其实呢有良性的路径的。
嗯，
比如说 OpenAI 也收了一个团队，就是做 UV 的那个团队。UV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一统江山，把 Python 的包管理、依赖管理、项目管理这套东西工具就统一起来了。
嗯，
现在认真的 Python 开发者基本上不会用 PIP 那套东西了，都是用 UV 了。那 UV 也是用 Rust 写的，它跟 Band 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区别在哪儿呢？第一 ，UV 那个团队的人本身就是写 Rust 出身的，他就很熟悉 Rust
啊，
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也用 AI 辅助，但是他们很强调个人去审核代码，去控制代码，所以 AI 不是不好用，AI 是很好用的。但是关键是你不能用这种赌徒心理去用 AI 是吧，就是你要负责呀。
对，确实。
当然这个事情我也有另外一个视角啊，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人类不能够接受这样100万代码一周之内 AI 重写然后放心的去用它，这里面其实是一种对未知的顾虑，就是我其实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好啊。现在已经有人在 review 它的那个代码了，从现在这批 review 的人的反馈来看，这个代码质量确实是有问题的，很多写法是非常不地道，就是甚至不是 Rust 社区推荐的写法。 人为的不必要的引入了一些 unsafe 的东西，这个是已经有人在 review 了。好，这个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假定 AI 以后越来越进步，它能够尽量减少这种情况了，它能够写的还行。但是确实呢，人类是已经没办法去完整的 review 它的时候，人类敢不敢用？就假设我双盲测试，我一个全新的版本，我告诉你不是 AI 写的，是我花了100个人在 AI 的辅助下，但100个人也都很仔细的 review 过了，然后给你用，你敢用吗？你可能就敢用了。但用了之后，真的有区别还是没区别？这就是双盲测试了。现在没有人敢在这种级别的 critical 的软件上做这种双盲测试。但是，
对，
有没有一天人类可能就接受了？因为 AI 实在太快了。那这个其实是我很好奇的一个事情。我原来觉得，我觉得说像 Ben 这样，虽然问题挺多，但是多少算是比较有影响力的项目。你真要做这个 Rust 的移植的话，你探索出一条 AI 和人协作，并且能够让人信服的路线的话，其实挺好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案例。结果他们是以这样一种很草率的、很不严肃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当然，仍然有很多人在赞叹啊，这个我在推上也看到很多说，哇哦，这个 AI 太牛逼了啊，这能够做到这种事情。这种呢，就当然也有啊，这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严肃的开发者是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以为然，所以怎么说呢？这个等着看吧，它的未来会怎么样？搞不好就真的只是 Cloud Code 用了。而且如果真的只是 Cloud Code 用的话，那为什么不把 Cloud Code 用 Rust 写了呢？我真的是没法理解这个事情啊。OK，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在我们荐书之前啊，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美国的顶级媒体们为什么会开始越来越多的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理解我在说的是啥。就是过去的一周里面，纽时连续发了几篇文章，啊，它这个调子非常的有共性啊，但是都非常的奇怪。比如第一篇的标题叫做 "China is much weaker than it seems. That's the problem."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强，但这恰恰就是问题。这篇文章它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它实际上讲的就是说，它感受到了啊，中国政府比以前更加自信，对美国的态度更加的傲慢。它其实问题很多啦，里面列举了很多啊，说中国现在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现在不怕美国了啊，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威胁。然后我看到X 上就有一个政治评论者啊，回答说这就是纽时最糟糕的专栏作家的最新荒谬言论啊，中国不是威胁，这恰恰是他如此有威胁的原因。那纽时写这篇文章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他就说中国现在其实很烂，但他这么自信，为什么呢？答案是川普啊。他这篇文章的就像讲相声那个包袱一样，他这个包袱的底是什么呢？就是董王太烂了，董王使得一个那么不怎么样的中国，居然都骑到我们脖子上去了啊！这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他们在为中期选举做事啊。第二篇文章是这样，叫 "China is becoming dangerously overconfident."overconfident
Confident，
就是过于自信啊，dangerously overconfident 就是中国现在正变得非常危险的过度自信啊，意思跟上面的文章差不多。他讲的是说，哎呀，中国以前几十年一直把美国当榜样，对吧？学习对象，但是现在美国越来越觉得美国的制度啊、治理能力啊、全球领导力啊，正在失去吸引力，根本就不值得学啊！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啊！最后结论跟上面一样啊，因为川普，就是这两篇文章，它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中国还没有赢啊，它看上去挺厉害，但其实不咋样。但是中国越来越自信，觉得时间、国际局势有利于自己，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川普。这种文章现在不是我举的这两个例子这么点儿啊，就是非常多，它的口径和最终的结论都多少有些区别。但是美国人他是充分的意识到了几个点，一个是中国现在敢于跟美国对抗，这其实是去年开始的一个变化。去年之前我们都是韬晦嘛，对吧？韬光养晦。但是从去年关税战开始，转向了有所作为，敢于作为。 这也是我们节目里我一直在讲的一个观点，就是你拥有力量，跟你展示力量，跟你敢于使用力量是不一样的。当你真的开始使用力量的时候，对手会发生变化。这些言论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想聊一聊，就是至少从经济层面吧，我们不说更广泛的政治或者其他东西啊，从经济、从贸易、从这些领域。到底美国人的叙事和他们的认知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啊？他们可能感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冲击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我先说一个点啊，就最近我在听，就每次我都会说啊，我在看理想上面又听到一门新的课程。其实我最喜欢听的一个老师叫杨照嘛，我每次都介绍他的课程。然后杨照老师呢又开了一个新的系列，他绝对是看理想上面最高产的演讲，就是说授课老师最近开了叫10堂公民课，其实就是每一堂公民课呢介绍一本书。最近呢，介绍到了第六本，叫做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啊，
》。我原来其实没看过这本书，但是我通过杨照老师的
对，我也没
听
看，
音
但是
频
很
课
出名
程，
这个书。
对，通过杨照老师的音频课程呢，稍微了解了一下，就是说哈耶克说的《通往奴役之路》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呢，杨照老师还不光是讲这本书，还讲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有意思，就是。第一个就是哈耶克的本职工作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是奥地利学派的传承下来的。但是他后面跑到英国去工作了，所以跟凯恩斯其实是好朋友。但是呢，他们从来都只是私交很好，但是在学术上是针锋相对的。简单的就是说，他们互相瞧不上对方的经济学理论，而凯恩斯对哈耶克的评价就是。他那理论太复杂了，没人能懂的，而且他又说的那么多，说的那么复杂。就后来杨照老师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是那种听起来很有道理，而且明确的指出了政府应该做些啥，比如说就应该这个放水，这个政府借债也要把这个公共支出搞上去。然后这个经济就能恢复，这是凯恩斯当年面对大萧条的时候开出来的药方嘛。但是哈耶克的理论就很复杂，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但是到最后呢，那个结论大家一听呢，就是哪怕就算你说的有道理，我们也没办法做。所以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从来就没有真的流行过。
没有实践过。
没有实践过，也没有真的说服过哪一方的政府领导。
但是有很多粉丝。
对，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哈耶克其实一直写经济学论文，写了一堆，写了一堆，但是就没什么效果，而且跟这个凯恩斯的辩论也通常是处于劣势的一方。但是直到他写了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那背景就是二战已经快结束了，那时候他写了这本书。那么等到二战结束之后，这本书当然就开始火起来了，因为他直指当时对于苏联的批评。简单的说，就是哈耶克要在论证一个问题，就是苏联的那一套计划经济，不但在经济上不可行，而且在政治上会把人民奴役起来，就感觉是这样。但是呢，他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其实主要的读者是英国读者。他想要跟英国读者说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可不要动摇啊！你们如果动摇了，你们英国，比如说工党上去了，啊，这个就很麻烦，有可能就会让英国走向奴役之路。为什么呢？因为本质上计划经济就是在限制人民的自由，通过限制人民的自由去追求短暂的增长。但事实上，长期来说，经济也不会得到增长，也不会得到最优的配置，也不会得到这个人民满意的结果，所以最后就一塌糊涂。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反对这件事情。而且，当时的英国其实是有另外一派观点，是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个过去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苏联的那套社会主义经济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
中车社嘛，
通过某种调，就英国当时是想走这条路的，
是的，是的。
但是呢，就是哈耶克坚决反对，而且当
哈耶
时
克
最
的历
支，
史功绩之一啊，这是。
对，最支持他的是丘吉尔，所以丘吉尔后面才会发表铁幕演讲，专门提到就是类似的言论，所以铁幕缓缓落下，这个丘吉尔和哈耶克是有大功劳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套学说过于激进。以至于什么呢？丘吉尔引用了哈耶克的演讲，然后在竞选当中反而落败了。这一段杨照分析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当时的英国为什么丘吉尔发表这样的针对敌对苏联的言论反而落败了？因为英国人已经不想打仗了。英国人刚刚是和苏联、美国作为盟军干掉了德国，那仗打得多惨呐！多少英国人牺牲了？他不想打了。这时候你再跑出来说啊，苏联也是敌人，要永远要警惕什么的，搞啥呀？所以反而丘吉尔选战败落，跟他引用哈耶克很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学说传到了美国，哎，在美国竟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巨量的粉丝。就是变成畅销书，就他那本书，他本来认为，甚至他自己的感觉都是较为晦涩的学术著作，没想到在美国竟然变成了家喻户晓的通俗的那种流行著作，然后他就被邀请到美国去，然后巡回演讲了，这种大说特说，然后以至于美国的举国上下都非常的信任他的那一套言论，说我们绝对一定不能够走苏联那条路，走计划经济那条路，我们一定要坚定的这个防苏反苏。这个就是当时的冷战的那段历史当中的哈耶克的功绩，很有意思。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在经济学上面没有获得太大成就的经济学家，因为写了一本政治学的著作而获得了诺贝尔的经济学奖，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但是这里面其实根本的学说非常的简单，就是，哈耶克认为市场以及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获得的定价是最优化的办法。任何人为的想要去计划或者是规划或者说是控制经济，一律都会失败。
对，
这是他的结论。
这不是我甚至觉得它不是结论啊，是它的一个鲜艳的
对对对，是
公
他
理。
鲜艳的东西，对，
对，
就
他
是，
先承认这个，然后再推别的。
对，就是所谓的市场是万能的，
对，
价格是永远都是真实有效的反映市场的，他就没想过价格和市场都有可能被操控的情况，
对。
没想过，他没有考虑过这种实际的问题，以至于他的整套理论其实是建立在某种怎么说呢，虚妄的理念基础上。
而且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证明这个是好的。我们就假定他说的是对的，就是自由市场就是真的自由的，而且自由市场的定价是真实的，不被操控的。就算是这样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好吗？就是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能够去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来去操纵市场和定价的这样的企业，这算不算自由市场？这些问题其实他都没有回答。
对的，所以之所以要回顾，就是我前段时间听的这门课程，就是在想，就直到今天。西方国家在批评中国的时候，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引用到当年的这一套逻辑，这套叙事逻辑非常的顽强，一直流传到今天。
包括 Anthropic 的那个文章也是这个一脉相承啊。
对，对，甚至我都会看了那篇文章以后，我觉得他是想写一个 AI 时代版的通往奴役之路。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是的，他
他
就
就
是
想
说，
表达这
如
个意
果
思。
中国掌握了 AI 的话，全世界会为他奴役，他就这个意思。
对，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调子啊，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根本性的问题在于美国没有办法正视中国的制度和经济体系里面那些优势的东西，哪怕我们承认，我们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你不能说我们这套体系是完全美好的吧？完全没有任何好的地方，不可能吧？ 就现在美国完全没有办法证实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其实很诚实的在学习里面那些东西啊，比如说国家干预的一些产业政策，
对。
就是以前在美国提国家的产业政策，这是禁忌啊，因为这个是敌人的方案，而且是通往奴役之路啊。
哈哈哈，
那现在美国正儿八经就在提产业政策了，拜登也提，董王也提啊，但是他在口头上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的竞争劣势。就中国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走过弯路，对吧？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是觉得国外全是好的，我们就照学就行了。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调整，
对。
是吧？就是实事求是吧。你承认你之前不成熟、不正确的东西，那你就有希望变得更好。那美国人现在的问题是他完全不能够正视这些，他甚至要说这些话都得用一个很隐晦的方式说啊，就是那能一样吗？是吧？中国有产业政策，我们美国也有，那能一样吗？我们是自由民主的产业政策啊，
对，
你们那个是其他的啊，邪恶的产业政策
对，
啊。欧洲也一样啊，欧洲现在批评我们和他们自己在搞贸易保护的时候是一样的逻辑。所以我想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美国现在为什么我们看到它的媒体会有很多这种很奇谈怪论的一些东西，像我刚才念的纽时的那两篇文章，它为什么会出现？其实我觉得底层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一直以来所依赖的，或者一直以来所倡导的西方经济学的那套基础的东西，其实并不牢固，啊，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像哈耶克，他的整个理论，他是大量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它其实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啊，它是有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以政治为主的经济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牢固的，很多关键假定是得不到验证的。比如说自由市场为什么是最优化的？为什么你假定市场上的人都是理性的人？这是西方经济学里面很核心的假定啊，但是成立吗？看上去是不成立的，这是第一个他们的问题，就他们的一直以来在讲这套东西。当然，讲的人可能他自己不一定真信，啊，他可能只是利用它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对吧？但讲着讲着，他们整个社会就真信了，现在就脱不开了啊！这是他们一个被路径依赖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他们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导致他们彻底的否定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和它底层的逻辑，这样他就失去了从别人那里学习的能力。因为你美国，你值得你学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没多少啊。你中国不学，其他的你学谁呢？你学日本吗？难道？所以一方面自己的底层逻辑出现问题，不愿意去调整它；第二个，别人的好的他不愿意去学，所以现在就会出现很多奇谈怪论，就是他底层逻辑不成立了嘛。那他上层表现出来就会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语言啊，什么中国不是威胁，这恰恰是他有威胁的地方。就会变成这种东西了。我们刚才讲西方经济学的底层的逻辑里面的一些问题啊，那反过来说，在现在的世界上，最有资格去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的，其实我觉得是中国啊。我们是过去十几年里面经济最成功的，而且我们真的探索出了一条道路，把
对，
以
我
前
实践。
的一些以前大家不敢去尝试，或者说没办法尝试的，比如说英国想尝试，结果没成功，就大家不敢做，那我们就做了，而且真的实践走出一条路来了，就是市场经济跟政府的宏观的调控是可以融合的，当然它有很多条件，这条件不容易做到啊，但是至少这条路是可以走的，至少可以去参考和去解析它的。但是我觉得很好奇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有人说，西方人看不起我们，或者说这个歧视我们，不给我们得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机会。但我们真的拿出这样的理论了吗？也没有啊。我们实践层面确实做到了，但理论反而没跟上，这是为什么呢？
一
你
方
说。
面可能还不自信，对，就是这一批的一些学者，其实都还是跟着西方的那套理论和话语学习来的。而且，其实看我们现在高校的一些教材嘛，对吧？比方说，就有明确的西方经济学类似这样的一些必修课，对，就是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打引号的所谓的真理来去教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身在 咱们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当中嘛。对，而且呢，还你像我们那个，老师学生发文章，还得去发到那些西方的那些杂志和会议上面去。对，那
啊。
即便现在主流的这些杂志也好，会议也好，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还是在西方整个话语体系里面，就是你使得你必须去引用他们的一些，或者是顺着他们的一些去说，才能够更好的去得到他们的录用。如果你有一些反对的声音，那很可能你第一轮都没有通过就被干掉了。对，所以说呢，现在中国包括国家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还有媒体期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迫切的一个内容。对，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挺重要的。
对，而且听王老师这么说的话，我现在突然觉得，建立自己的学术期刊和话语体系，恐怕在文科比在理工科更紧迫。
更紧迫，对的，对的。
就理工科里面有争议的东西毕竟少，我们去发外刊，其实里面内容还是让你发的，对吧？
对对，
我们计算机科学，你总不见得说我计算机科学找到的算法里面有意识形态问题吧？
对
这个一般不至于。但
对，
是在文科领域，好像就真的把这个扼杀掉
是的。
了。这个好恐怖啊！
现在
所以
你
这
开
个
始
其
有这个
实，
意识了，但是呢，要把它建立起来，我觉得还有待时日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需要考核体系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在社
啊。
科类的
对。
学科里面，给国内的一些期刊跟国外高权重期刊同等的评价地位，
对，
这个完全可以做啊，就是有人要去做啊。他又不用影响别的，就是以社科为主，
对
鼓
啊，
励这个社会学、经济学、金融这样的一些东西，搞我们的道路的创新。这个其实不难，因为我们都已经实践完了，你只要补上理论的解释就行了，都不用你创新。
嗯。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还是必须把社科类的论文也投到国外，接受国外的审核，然后才能够评职称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学术界必然跟政策面、跟社会面脱节啊！你讲中国的成绩，人家就不给你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从美媒的一些很奇怪的论调出发，其实最终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其实现在西方的叙事正在崩溃当中，而替代性的叙事还没出现，我们得做点什么才对。
也挺难，我刚才在推想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弄自己的期刊，然后我说个暴论啊，就咱们国内那帮文科的老师们只会更开心啊，原来还要接受海外的审视，现在自己关起门来多嗨啊，互相就可以给对方加点分就上去了，
没有，
觉
我的
得。
意思是，比如说中央政策研究办公室来办一个期刊，
哦，那还行，那还行，
那肯定啊，那不能让他自己审啊。
那还行，
要想一些管理办法，这个确实是，
对，
好，那这个我们也就先说到这儿啊。今天有荐书啊，所以我们话题就稍微少一点啊。下面我们就开始荐书的环节啊。今天照例还是我先来说吧。我今天继续的不荐书啊。
好，好。
我之前推荐了一个电影和一部摇滚专辑啊。我在网上自我简介经常就是说。一个终身的音乐和游戏爱好者，所以今天要推游戏了啊！大家可能有些听友已经会猜到了。那今天想推荐一个我最近刚玩了的一个非常解压的、轻松的、愉快的、爽快的游戏，名字叫做《Vampire Crawler》啊，吸血鬼探索者，有的翻译作吸血鬼爬行者啊。这个字面意义确实 crawler 就是爬行者，但是。它这个词的来源是经典的一个游戏类型，叫 Dungeon Crawler，就是地下城探索者。这个 Crawler 它指的是在地下城里面去探索的那些人啊，叫 Dungeon Crawler。它的特色呢，就是有一个第一人称主观视角的在地下城里面走迷宫的那样的一个界面啊，可以前后左右去移动，可以左转右转去看啊，然后地下城就像一个迷宫一样。啊，这样的一种形式的游戏叫 Dungeon Crawler，在80、90年代是西方非常流行的一个类型啊。所以 Vampire Crawler 呢， 最正常的翻译就是吸血鬼探索者。啊，它的全名呢叫 Vampire Crawler: The Turbo Wildcard from Vampire Survivors，就是吸血鬼探索者、吸血鬼幸存者的超级万用卡啊，Wild Card 就是外卡、万用卡。这个游戏的开发者呢是一个独立游戏工作组，叫做 Panko，他原来是一个人，叫卢卡·加兰特，一个英国人。他在之前做了一部游戏叫《Vampire Survivor》，就是吸血鬼幸存者，非常非常的出名啊。成功之后，他现在变成一个工作室了啊，招了几个人帮忙。这个《Vampire Survivor》就是吸血鬼幸存者呢，是非常成功的独立游戏啊。在过去几年里面，应该我觉得可以排在前几的独立游戏。它在2、3年里面卖了2700万份，这个已经超过了很多很多的3A 的游戏，甚至以这一个游戏的力量就开创和定义了一个全新的游戏类型，就叫 Survival Like，或者叫类幸存者啊，或者叫 Bulletin Heaven 子弹天堂，这种类型的游戏就是由它开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就是你是一个探险者，在地图里面来回走。他走地图的那个方式跟《暗黑破坏神》很像，跟《大菠萝》很像，就是斜视角在地图上上下左右的去走，然后周围的敌人不乱的涌向你，然后你要快速的把他们全杀掉。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逻辑。但是呢，他做的这个风格是非常独特的，啊，就是他尽量的降低你的入门的门槛，但是提高你的爽点。啊，相当于就是《暗黑破坏神》，你在地图上来回走去杀怪，对吧？你在杀怪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那个怪会跑，你要追着它杀，很麻烦。所以这个《Vampire Survivor》呢，它就是怪会自动向你冲过来。啊，第二，在《暗黑破坏神》里面，你打敌人，你用鼠标选中敌人，然后放技能，对不对？啊，这个经常你就手忙脚乱了。那这个《吸血鬼幸存者》里面呢，它武器是自动攻击的，自动瞄准的，技能是自动释放的。敌人自动向你涌过来的，你只要割草一样的全割掉就完了。那有人说这有啥好玩的呢？有的，它的主要的乐趣就是成长和配装，啊，就是你不断的杀怪得到东西，然后选择你的配装的方案，配好了之后你就很强大，你就是个移动的炮台，然后就全屏都被你清掉了。我们经常以前看到一些很硬核的游戏啊，就是我驾着一个飞机啊，纵版的射击游戏，敌人是会放那种弹幕啊，就是。无数的子弹向你飞过来，你必须很巧妙的躲开，然后打中它。就是你是被弹幕压迫的，但是在《吸血鬼幸存者》里面，你是释放弹幕的那一个人啊，非
可
常
以，
爽快的一个游戏啊！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很脆弱的啊，只能打死几个蝙蝠，但是10分钟之后，你的成长如果有效的话，你就会放出满屏的弹幕。20分钟之后，已经没有怪物能够接近你。然后到后期，整个屏幕都被你的技能覆盖，你就是一个行走的毁灭之神啊！就这样一种游戏，它追求的是低门槛，然后呢，那种指数膨胀的玩家的战力，给你一种非常即时的爽快的反馈啊，是这种我们叫低压力或者叫解压游戏的典范。但是呢，它又通过一些很巧妙的设计啊，让你并不觉得枯燥，就是你不会太强，你不会就是那么容易就每次就打那个，你需要有一些技巧。啊，这样它就融合了这种紧张、成长和爽感，所以就是动作游戏经典的，比如像魂系的动作游戏，它的爽感是来自高操作、精准反应、不断练习当中的成长，是这种东西。而幸存者系的游戏呢，就是策略成长、数值的成长，然后自动消灭、从弱到神的这种反馈的曲线。啊，所以它是有人评价它是割草游戏一种现代化的演变。那么我最近玩的这个 Vampire Crawler 就是吸血鬼探索者呢，是吸血鬼幸存者的衍生作品。啊，它是同一个思路，但是呢，不是续作，也不是 DLC，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游戏形态。吸血鬼幸存者是类似于大菠萝那种在地图上上下左右走，然后弹幕的这样的一个游戏。那探索者呢，就新的这个呢，它是古典的单机 crawler，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第一人称的视角在迷宫里面前后左右走啊，左看右看这样子的。然后战斗方式呢是卡牌，所以它是一个单机 crawler 加 tech building，就是组卡 和卡牌博弈加上地下城的探索者这样的一个融合。我是骨灰级的玩家了，八九十年代我就在玩 Dungeon Crawl 的游戏，当时很出名的比如像黑暗王座，还有魔法门4、魔法门5、魔法门6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西方的 RPG 都是 Dungeon Crawl 了。所以我看到他那个本来就是像素画面啊，很古旧的像素画面，然后又是那种很模拟当时的 Dungeon Crawl 的那个界面啊，非常亲切。然后它也是 deck building， 也是卡牌类型的游戏，但是它跟经典的卡牌类的比如杀戮尖塔这种完全不一样。杀戮尖塔是肉鸽类卡牌游戏的鼻祖，它是那种需要非常谨慎小心，处处精算，就是你有一个选项你选错了，或者纯粹是倒霉没有好的选项的情况下，你几乎无法回头，你只能重来啊，所以它是非常压力很大的那种组卡卡牌的游戏。但是吸血鬼探索者不一样，它是鼓励你随意尝试，不是每次走到一个节点才有奖励，它是打怪过程当中经验值到了就有奖励，然后有奖励你选完了之后立刻就能在当前这场战斗里面就能够发挥作用。好，如果你拿到奖励你觉得你暂时无法决定，或者你当前条件不具备无法拿到这个奖励的话，你甚至可以退出来去别处打打回来再拿啊，这个杀戮尖塔里绝对不允许的，就是你见到一个奖励你现在不拿就只能丢掉了，再也没有了。就他这个 Panko 的一个哲学，他就说我要去掉所有让玩家不爽的点，只要玩家不爽我就把它干掉啊，一切都要围绕让玩家爽，所以就是极致的去满足人性的需求。这个 Panko 的这个核心人物这个卢卡加兰特，他说他还会尝试更多的 spin off， 就是把吸血鬼幸存者这个成功啊，把它转变成一种模式化的游戏设计语言，就是我称之为叫做把游戏爽感工业化，就是我这套设计哲学就是又有一些挑战但是又极致的让你爽啊，把它变成一种可以流水线生产的游戏啊。这个听上去虽然不够那么艺术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人类需要爽快感的场合比需要挑战吃苦啊，先苦后甜的这种场合还是多多了啊。我工作了一天我很累了，我现在就是想坐下来解压啊，然后一坐下来解压很爽快的就过了几个小时，那我就很愉快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关键啊。那最后给有兴趣尝试的朋友提几点建议，就这个游戏它的核心机制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卡牌啊，它每张卡牌都有一个消耗的法力值啊，这个卡牌要零点，那个要一点，那个要两点法力值啊，这是很正常的，所有卡牌游戏都有的一个设定。但是这个游戏的核心机制就是，你出牌的时候，如果你按照零一二三这个顺序去出的话，那么越往后的卡牌它的效果会翻倍。比如你先打一个零费的卡牌，它的效果就是牌面上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紧跟着打出一个一费的，那么这个一费的效果就会 double 变成两倍。啊，然后你再打一个两费的卡牌，它上面的效果就乘三，啊，第四个打出三费的，它就会乘四，所以到后期的时候，你能够连续打出十几张，甚至无限制的连锁这样的零一二三，你说到后面还会有十几费的吗？没有的，它有别的办法，这个后面我再说啊。总之，它可以打出很长的连击，那后面的就是乘十、乘二十的这种倍率，那就基本上是秒杀的感觉了，啊，这是它的核心机制，从一开始你就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努力的去凑0123这样的连击。那早期呢，就是你要保证你的卡牌里面有不同的法力值，你不能全是0全是1，那你就打不出来了，那就很弱啊。后面还可以用镶宝石的方式来做一些特殊的效果，达成更多的连击。比如它有一个宝石的效果是叫做逆向连击，比如你给一个两费的打上一个逆向连击的话，你就012二之后，它有个逆向连击效果，你就可以回到一也算连击，或者你继续打三也算连击，这样你就有更多的选项，你可以零一二，然后退回一，再打另外一个二，这就是一个四连击的效果了啊。所以它有很多这种变化，会让你觉得很有趣啊。到后期呢，就可以引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万能牌啊，万能牌就是 wild card， 它这个标题里面不是有个 turbo wild card 吗？就这个万能牌。万能牌它是没有法力消耗的，它的法力消耗是打了一个 W， 它代表说它可以作为任意的法力数值参与联机，就它可以作为中转站，你打0123打一张万能牌，然后之后可以接0123任何，于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啊。到后续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力啊。这两个机制就是联机的机制和万能牌的机制是它总体的核心的东西，其他的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你要凑这种联机啊。然后就是你要尽快的理解它有很多不同的主角，就是所谓的探索者，不同的探索者是有不同效果的，有一些探索者特别的强啊，会导致你的体验会容易非常多啊，这个是需要尽早去理解的。具体玩的时候你就按照它的难度，它有很多地图啊，你不断的解锁的地图，你就一张一张去打，按难度逐步上升的去打就可以了。然后尽量多换不同的探索者去尝试，因为它有一些探索的成就会帮你解锁一些关键的资源。然后到中后期会有，它会有整个游戏会有三座桥，会隔开了一些地图。你某张地图打通之后，你就去打那张桥啊，过了那个桥之后会进入下一张大地图，是类似这样的。它最后的那这个桥会有可能卡关啊，之前都不太会卡啊，之前就是你平铺你就过了，只要你掌握刚才说这个联机的方法。那卡关怎么办呢？那就要研究它的局外积累了，就是肉鸽类的游戏 roguelike， 它每局都是重新开始的，从零开始，然后随机的遇到不同的怪、不同的地图配置，非常看运气。但是吸血鬼这个系列呢，它不是真正严格意义的 roguelike， 它是另外一种叫 roguelite， 就是叫轻度肉鸽。那什么叫轻度呢？就是每局游戏以外，玩家仍然是有一些积累的。你会赚到钱，这种钱可以去买到一些强化的数值，这些数值是在每一局当中都共享的。那这些强化非常关键，在中期最重要的强化是要买一个探索者位置，就你可以让两个主角出战，后期可以三个啊，一开始两个就够了，两个你就可以选择相当强的组合了。比如说你选两个针对黄色卡牌的探索者，在早期就会非常有优势啊，难度至少降一半啊，我就这么过的。其他比较重要的强化，比如说早期可以加加伤害、加加回血啊，这种可以让你续航更好一些。中期就完全看个人了，我加的是法力上限，然后成长和运气，这些都可以加速你的资源获取，你早期会更容易成型一些。那后期就是三个探索者，然后运气和金钱点满，主要打钱。钱上去了你就可以买更多的加强，总体就是这样啊。具体的话呢，这个是全版本啊，所有的硬件设备上都有这个游戏，我比较建议大家去买 NS 的版本，如果你有 Switch 的话，因为这种游戏随时拿着玩实在是比较爽。但是如果你比较懒，你想快速的打通，你不想去打钱积累的话，那 PC 也不错啊，你可以作弊。如果你有一个 Steam Deck 的话，那就更好了，你买 PC 版然后 Steam Deck 去打就好了啊，大概就是这样，是一个非常爽的游戏，你累了没别的事干了，你拿它来爽一把就行了。我大概一共打了30个小时，已经所有东西全打完了，该碰到的、该杀的、该得到的探索都做完了啊，全部通关30个小时，还是很值得的，大概50多块钱吧啊，这个是我今天推荐的游戏。
蛮好。
嗯，
我听到有爽感，我觉得是可以试一试的。太难的就算了。
啊，它不难的。这个，我觉得老庄真的可以试一下。
嗯
嗯，对，我刚才还打开 B 站，特地看了一下呵呵，类似的这种形式，应该是爽感特别强的一个。
它虽然是像素的，但是它的那个画面啊，真的是就很震撼。
明白，
就很爽。嗯，好，那下面王老师来。
好，接下来轮到我了啊。对，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很多时候都会围绕着像 AI 呀、代码呀，包括地缘政治啊这些话题。对，所以说呢，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是关于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问题。对，就是我们所处的政治世界以及其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它是一本通识的一本书，对，名字就是《政治学通识》。对，那其实我们也曾经听到过啊，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自由的研究数学与哲学，我们必须研究政治、战争这些话题。 良好的政治秩序是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一个基础。对，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也是国内的复旦大学的那个包刚生教授。对，一会我会也介绍一下他的一些情况。对，那之所以今天推荐这本书，对，这个呢和我们这个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的节目其实也挺有关系的。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谈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话题，对吧？然后呢也会谈一些时事的一些内容。对，那我们这本书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结合技术包括制度，需要一套理解包括权力制度还有秩序与冲突的一些语言。对，那这些其实就是政治学所能够提供的。对，虽然这本书呢其实是作为高校的一个教材啊，但是呢很多的一些读者也把它推荐给通识读物甚至高中生的一些通识读物。对，而且呢今天在那个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对，技术呢也不仅仅是一些工具，对，也和一些政治的一些意涵，对，交织在一起。对，其实我们的节目里面很多时候都会谈包括什么算法的偏见呀，数据的一些归属呀， AI 的一些民主啊，对，其实和政治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系。对，那接下来呢说一下那个作者，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对，然后呢他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也在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做过一些访问研究。对，然后呢他主要是比较政治学还有民主转型与国家理论这些方面的一个研究学者。对，那除了这本书以外，他其实还有一些专著，比如说像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以及也获得过一些中文好书这样的一些奖项。对，所以说呢他的书里面其实有比较扎实的一些理论，然后呢同时又能够以比较清晰平时的语言，对，我觉得可读性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如果大家有打开豆瓣去看那个书籍推荐的话，对，这本书在豆瓣上面其实讨论还挺多的，而且也是有九点几的比较高的一个分。对，而且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治启蒙的一个书。对，那接下来呢我就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个精要的一些内容啊。对，因为这本书的文字内容其实还是挺多的。对，因为他是希望能够系统的去介绍政治学这样一个学科。对，那大概一共有14讲。对，但是呢结构是比较清晰的。对，像第一讲第二讲，对，就讲两件事情，什么是政治以及什么是政治学。对吧，那书中就指出政治是关乎谁之统治、何种秩序这些本质的，关于权力、资源分配和集体决策的这些活动。那政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的学科，核心任务就是探究政治领域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以及怎样发生的。对，去挖掘背后的一些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些因果机制。对，那我觉得确实和我们的现在的一些时事节目，我觉得时不时去翻看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第三讲呢，就是意识形态大论战。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节目里面很多时候会关注到的，什么自由主义啊、保守主义啊、社会主义啊，对，那这些概念的一些由来，以及它在现实世界当中存在的一些现状，对，那里面也举了很多的一些例子。对，那第四讲到第六讲可能是大家相对比较熟悉一点的，讲的就是国家、政体还有制度，对吧？包括这种现代国家构建的逻辑、民主、权威、集权这些不同政体的运作机制。对，那特别是你像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也很多时候会聊到美国呀、日本呀、欧洲的一些政治形态。对，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对应的一些分析框架。然后呢里面有一些制度设计啊、治理能力的一些讨论的时候呀，在这个书里面其实都是有的。那第七讲主要就是讲的是法治与公民权利。对，那我们常提到的一个 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那这个章里面其实会涉及到挺多，而且呢，这些呢和我们今天的像算法的这种新权利呀、AI 平台呀、互联网平台呀，也有非常大的一些相关性。对，包括我们现在数据的影响力、行为的一些边界在哪里。那这一章里面其实也都讨论了很多治理和公民权利的一些事情。那第八章、第九讲主要就是讲的民主转型，还有一些政治参与。对，那这个里面呢，和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开源的话题其实也是有挺好的一些结合，包括开源社区，对，其实也是一种组织方式。对，那这个里面讲的怎么参与、怎么去转型，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结合的。第十三讲。经济增长与国家治理的政治学，对，那这一章呢，主要就是讲经济增长背后的一些激励结构、产权保护，还有腐败治理一些政治因素。对，然后呢，书中还有我们节目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讲的是技术是因技术和制度的一些关系，我觉得在这一章里面其实也是有些体现的。对，那当然，如果大家可以引申到我们今天的一些数字经济啊，还有 AI token 经济啊，我想里面也是有些启发的。最后一章呢，其实比较特别，对，它讲的是如何做政治科学的研究。对，因为本身作者也是一个学者嘛，他会去做政治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对，最后一个呢，他讲个方法论，对，就是教你做社会科学。对，就是以政治学为例。他的一些思考方法，他的研究方式，如何寻找一些因果关系？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和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也有关系，对吧？其实在这个学科里面，确实它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方法，特别是基于一些证据的呀，基于一些数据的呀。对，其实现在这些在一些研究的流派里面还挺流行的。对，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跨学科思维方式，对吧？今天其实是越来越重要嘛。对，所以说呢，我的觉得这一章其实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政治科学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法和体系。对，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对，那阅读这本书，对，主要就是能够收获包括政治学的这种分析框架，还有政治学的一些历史和一些视野，对，以及一分和现在技术这一块相结合的这种交叉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所以说呢，今天就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对，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工具箱里面的一个又一件武器。好，
哎，我突然想啊，
啊，
政治学通识这种是不是 AI 时代比较保值的一种通识？
我觉得是，
我
对。
也觉得是。
就很多通识课，比如历史学的通识课，那专门去学似乎没有那么大必要了，除非你研究特定课题，大部分你去问 AI 就好了。但政治学涉及到观点、观念、认知框架、认知方式，这个现在还是对人来讲挺关键
对，
的。很值得去学一学这种。我一直认为啊，就是哪怕你是纯理工科、工科的，不碰文科的那些东西的。但通识里面两个是非常值得学的，政治学的通识还有法律通识，这是你一辈子都会受用的。好，老庄。
对，我也想补充一句啊，这本书我也读过，而且我在豆瓣上也是给了五星的，非常不错。
挺好的。
特别感谢这个王老师推荐，我都忘了推荐了。之前我也读过这本书，挺好的。然后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是我儿子推荐的，就他先读到的。然后呢，他推荐我读，而且我读完以后，我才会感觉说，我竟然不知道这本书。这本书在豆瓣上的评价叫什么呢？叫百年科幻神作。它是
哇，
霍金、阿西莫夫和卡尔萨根一致推崇的，是《三体》和《星际穿越》的灵感之源的一本书，就到这种程度。而且这本书在《生活大爆炸》里面还被 Sheldon 强烈推崇过的一本书。我说这么多标签，我竟然都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叫啥呢？叫《平面国》。我不知道李俊听说过没？
知道的，
啊，你知道的对吧？那
对。
比我好，我确实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本书。然后我儿子在读，然后他非常快，是一本很薄的一本小
但
书，半天就能读完。
但我觉得没有说的那么夸张了。
对，就是这样。对，所以我读完了以后，我给这本书打了4颗星。这4颗星的原因就是想象力绝对是一流的，而且呢也很有启发。但是在小说方面，我觉得不足以打到5星，它毕竟不能算小说，就最多就算个寓言。所以，我今天推荐这本书呢，就是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因为我不想介绍太多的内容，太多内容的话，一讲完这本书都差不多讲完了。总共这本书就是读得快一点半天，读得慢一点一天也就读完了。什么叫平面国呢？其实，讲的是这个世界，我们是生活在3维的世界里面。然后，它的主人公，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2维世界里面的一个正方形，是从他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的。然后，他就说到，先给大家介绍他这个2维国度到底咋回事啊？说这个图形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等级，什么样的才算是高级的，什么样算低级的？他们最瞧不上的是什么？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逻辑，所以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本几何学的科普书，或者说几何学的寓言。比如说他的这个书里面最神奇的逻辑就是说。他瞧不上那些不规则的几何形状，比如说什么梯形啦、什么椭圆啦，这些都不行，这个不规则。所以呢，最最起码你得是一个正三角形，要么你就是一个正四五边呃正四边形，就是正方形，要么就正五边形、正六边形。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最最高等级的是一个圆形。因为它是一个最正正正的那种样子，但是他还特别强调了说，其实你不要认为他们没有边啊，他们其实也有边，只不过边数太多，所以我们数不过来，所以我们默认我们国家的最高技师是一个正1万边的一个接近圆形的一个多边形，这是等级曲线，然后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等腰三角形，但不是正三角形，这就已经是属于贱民级别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正的几何形状了，所以这就是很差很差了已经。再往下，这是这本书里面可能很多人会喜欢，也很多人会讨厌的，说所有的女性在这个2维世界里面，它只有一条线，它不是一个几何形状，它只有一根线。然后呢？他就会讲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一根线很危险，因为如果它横着在你面前走过的时候，你还看得见是一根线，但是它笔笔直的对你走过来的时候，你甚至都只能看到一个点，一不当心就会看不见，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一个什么什么的多边形，很有可能就会被一个女人就在他们那个世界的女人一不当心就戳破掉了，戳破掉就死掉了，所以。所以一定要让他们什么呢？说对于女性外出行走，一定不能够只走一条直线，必须不断的摆动身体，以免不当心戳到别人。这个小说里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大概就是说讲这个社会的等级体系，以及为什么女性在这个社会里面处于最低等级，这是一个从几何学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然后呢？他在讲到，就是说他不当心啊，做了一个梦，来到了3维世界，看到了一些他在2维世界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这是一段。但是后来呢，他又去到了1维世界，那1维世界的人们怎么生活呢？他就说，任何一个1维世界的公民，他们永远都只在一条线上，所以他只认识左边的那一个和右边的那一个，不可能认识更多的，因为你不可能跨过别的那个形状。到线的那一头去，所以你不能跳过去。还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说那个那1维世界的人怎么互相认识呢？啊，说他们通过歌声，通过某种声音的震动互相识别其他人，然后他们通过遥远的歌声旋律的和弦，然后就会相爱结合，然后诞生下一代，什么什么。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说还有一个世界叫0维世界，整个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个点。在这个点里面，永远都只会有一个公民，而这个公民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这个世界的全部发生的事情，也只在这个公民的体内，或者说也无所谓体内，就是这个公民的事情。 所以他永远处在一种自满、自足、自傲、自大和自我幻想的那个世界里，也永远不可能想象到任何其他的世界和其他的可能性。那是一个最封闭的地方。但是呢，还有一段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两维世界的这个正方形认识了一个三维世界的一个球体，然后他突然问，那有没有四维世界呢？那球体说，怎么可能有四维世界？不可能，永远最多就是三维。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就是三维的。所以这本书其实它不但是讲到了两维世界的人无法想象三维世界，它也会提到说三维世界的人无法想象四维世界或者更高维的世界。而这本书我刚才没说的是，它出版于1884年，现代物理学连影子都没有，而这个作者已经开始在畅想高维空间了，这个就太超前了，所以才会说它是一个什么什么的百年科幻神作，其实就从这里来的。而且呢，在1920年的时候，《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欧几里得·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简报，然后把这个作者描述为一个预言第四维度的先知。这个时候，这本书已经出版40年了。就很有意思，就是这本书本身的小说性或者说故事性肯定是不足的，但是不妨一读，而且里面有很多的我都刚才都不想展开，因为很多东西一说穿了就没了，所以很多阅读的乐趣就留给各位朋友自己去读一读，看一看，很多好玩的东西，就先介绍到这
我看过这本书啊，
儿啊。
然后我看的时候呢，我之前已经看过另一本书，就是盖莫夫的那个《从一到无穷大》。其实我看这个《平面国》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像科普，不像科幻。然后我没觉得它特别的冲击，是因为我以前看过了《从一到无穷大》。《从一到无穷大》里面讲了类似的概念，就是一维、两维、三维、四维，然后甚至讲了四维立方体在三维的投影，就那个著名的 Tesseract 四维立方体。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大脑冲击过了，再回过头来看《平面国》呢，就没有那么冲击了。当然，你说的对的，就是它的那个时间点非常牛逼。他那个时候其实超空间的概念还没有，他是完全站在另一个维度上推理出了这么一个东西的存在。还有就是一些很多设定非常好玩，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女性是一个线的那个就特别好，我当时看着也是乐得不行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所有话题和荐书的环节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拜
好，
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